阿可福音，
你这个完了，
你
可
以王一鸣
念完这个，然后你给他。
马可福音的8章1到13节。好，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可福音的8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去，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来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们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坐在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个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门徒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楼的地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地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阿门。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谁能吃饼得饱呢？是王一弟兄给大家来证道。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王一弟兄。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场的有慕道的朋友，没有不是受洗的基督徒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啊，好，我们一起欢迎他们，我们鼓励他们啊，谢谢他们。那你看见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坐在这里其实时间不长，我们看见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跟他们在一起3天，在这野地啊，所以我们这里不是野地啊，我们这里是城市，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环境啊。然后在这里真的是问到一个好像耶稣这里啊，他第二次的，第一次我们知道他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他又在这里呢，又是第二一次的相似的一个神迹，就是好像是用7个饼来喂饱那些跟随他一起来啊3天没有吃饭的，所以神怜悯耶稣怜悯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老实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聚集的时候哈，对你的信心是一个啊更大的一个挑战啊，因为这个啊声音比较不容易听见，就要求你的心智呢有比平常更加的集中。然后我们在外面也看见这一个的世界给我们的各种的诱惑，对我们的心思里面的这个牵挂会比较多，所以感谢神，就是在今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啊都是真的是被神所得着啊，感谢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他自己的道啊。我们常常都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啊说到叫做吃饼得饱的基督徒啊，就像说啊，你信耶稣是什么呢？哦，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信耶稣呢，这个啊，上次我聚到一个慕道友，他就说，哦，我们那个家乡也是啊，他叫我们信主，信主之后呢，生病就不用吃药了啊。然后我们很感谢神呢，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那个电影会的时候哈，有一位这个朋友到我们的中间，就是这个啊，没有远方啊。我们之后在网上看见他是一个志愿者啊，他是一个参加灾区的志愿者，然后他对教会在灾区里面的工作，对教会包括对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的批评啊。 但感谢主，那一天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的分享啊。他在他的文章里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叫做呢山寨版的基督徒啊，你们是不是山寨版的基督徒？那个吃饼得饱的基督徒就是山寨版的基督徒。所以那次我遇到一个慕道友，他说哇，那个地方他们跟我们说你们信耶稣了，就生病就不用吃药了。啊，你们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哦，我说那个是山寨版的。那什么叫做吃饼得饱的基督徒呢？昨天晚上我带我的孩子睡觉啊，我的孩子呢，他就是啊，睡觉之前还要喝牛奶啊，喝牛奶之前呢要为他祷告。然后我昨天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不要祷告，不要祷告。然后我说，那爸爸就把牛奶拿走了。他说要祷告，要祷告。所以我知道那个。我的那个两岁的孩子，他就是一个吃饼得饱的这个小基督徒啊，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三部曲，他啊不是一个属灵的习惯，因为他心里面并没有认识神，他只知道呢有一个这个三部曲，就是祷告、喝牛奶、睡觉啊，这是也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但有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哈，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明白真道。我们是不是只是好像建立了一个习惯，就是一个动作，但是并没有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好像那你们就好像是我的那个两岁的孩子一样，就是一个呢吃饼得饱的一个基督徒啊。那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看见我们都很饥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很饥饿。这个世界有各种的声音，他告诉你，他就是向着那个想吃饼得饱的人，告诉你他可以喂饱你。那最近呢，我看到两个新闻啊，一个新闻呢，就是你知道今天这个信用卡非常的多了，然后在我们这里也是啊，信用卡现在就像大学生发信用卡，像很多这个还没有工作的人发信用卡，然后这些大学生他拿着信用卡之后呢，他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因为这个试探，这个信用卡告诉他，就是你要吃饼得饱吗？你没有钱吗 ？Don't worry， 有信用卡。对吧？没有面包吗 ？Don't worry， 有信用卡。像信用卡，它就是来想填满你啊。所以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在美国，最近呢有一个立法，他呢就开始禁止这个银行向这个未成年人发放这个信用卡啊，因为他觉得未成年人不能够抵抗那个物质的那个欲望，不能够抵抗那个吃饼得饱的那样的一个欲望。而这个社会的经济，这个社会各种的声音，他都在啊用各种的方法来告诉你，你不要怕啊，我可以大大的满足你，可以将那个好像耶稣在旷野当中受到的那个试探一样，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面包。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所看见的广告，我们所听见的各种的思想，其实都是在用各种方法来告诉你啊，石头可以变成面包啊。信用卡好像就代表着这样子一个可以给你无限的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方法。那第二一个，我看到最近一个新闻呢，就是你知道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现在越来越严重，那美国最大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就是通用啊，通用呢最近呢已经这个申请破产啊，这样一个呢可以说是整个二十世纪哈工业时代的一个奇迹，工业时代的这种百年的这样的企业了啊。通用的这个 CEO 叫做这个里尔格瓦纳，那里尔格瓦纳呢在今年三月份就辞去这个 CEO， 然后呢通用就向法院申请破产啊。那有一个评论就说，如果这个格瓦纳呢是在一年之前是在2008年的三月份，而不是在2009年的三月份辞职呢，他可能会作为通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 CEO 被人记住啊。但是在这个一个金融危机里面，你也真的是看见啊，好像人手所聚集起来的这些财富啊，这些真的是啊，好像风一来就可以吹散啊。所以你还是就真的问到这个问题说啊，谁能够真的吃饼得饱呢？谁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真的灵魂身体有这个饱足呢？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见耶稣啊，他很奇怪，他在这里呢明明是呢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用了七个饼来喂饱了4000人，这是一个神迹啊。但是说完了之后呢，在法利赛人出来问他说， 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看，耶稣却说呢，没有。你们为什么要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一种张力，哎，明明你就是行了一个神迹嘛，明明就是好像虽然不是把石头变成面包，可是把一个面包变成几千个面包，但是耶稣却截然的啊说，你们要求神迹，我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所以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矛盾，那耶稣所讲的这个，为什么他说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呢？那我们就会问到，什么叫神迹？信仰基督教是有神迹吗？神当然，神的作为就是神迹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是相信有神迹的。可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神迹？包括耶稣这里说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简单来讲了，对于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来讲，他可能会觉得真的是一花一草都是神迹，这每一秒钟的延续都是神迹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说呢，神迹我们通常说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世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所以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呢最终的原因，我们把那个原因叫做呢第一因啊。那个第一因呢是上帝他的作为，他的心意，他的谕旨，那个呢叫做第一因。但是呢上帝怎么来彰显他的作为呢？是透过我们叫做呢次因，就是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啊，水烧到100度它就要沸腾，这个叫做呢规律，神用这个规律来护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这些呢我们叫做呢次因啊，比较次要的原因啊。那你可以说啊，第一因呢就是上帝的主权，他的自己的旨意；次因呢就是上帝使万事相互效力来护理这个世界，那么包括理性，包括科学，包括那些规律，包括那些因果，也包括呢公平的原则，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的运作，这些呢是次因。那什么叫做科学呢？科学主义呢？很多的慕道友说宗教信仰跟科学到底有没有冲突啊？那我们是说科学的意思就是去发现上帝他的作为里面的那个呢次因的部分，就是上帝怎么透过这些次因来护理这个世界，上帝怎么来设立这个宇宙呢运行的那个规律，那个呢叫做科学。那是什么叫做科学主义呢？科学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只以次因来解释地上的万物，他拒绝相信也拒绝承认在所有的次因的背后还有一个第一因，那这个呢叫做呢科学主义。但是你也知道科学不可能解释这个地上一切的事情啊，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解释啊。那科学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只相信次因，但是当次因不能够解释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在这个地方就发现很有意思了。有一次呢在英国有一个基督徒，他跟一个科学家，那个科学家呢是坚决的反对这个反基督教的，是坚决的这个就是科学主义啊，维护这个进化论啊，维护等等的。那他们两个就辩论到最后这个基督徒就问他说，你到底承不承认在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那这个科学家说，我承认，但是这个科学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可以解释的啊。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了这句话就叫做科学主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科学可以用次因来解释一部分事实的时候，那个叫科学。当科学家说虽然我现在不能解释，但是总有一天我可以解释的时候，那个叫迷信。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完全非理性的，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对他说，其实你也有信仰啊，你就是相信科学总有一天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但是你的这个信心却没有任何理性和科学的基础。所以到最后这个科学家他没有办法，其实他必须承认这一点，他的那一个信心就是相信科学总有一天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的这个信心是非理性的，是不科学的啊。 因为已有的科学没有办法支撑这种信心。所以什么叫科学主义呢？科学主义就是拜科学教，它是一种偶像崇拜，它是莫名其妙的相信科学总有一天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今天不能够解释，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确据告诉他将来一定可以解释的那个证据在哪里。科学家不是讲证据吗？结果他怀着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啊。所以这个呢就叫做科学主义，他拒绝第一因，只用次因来解释，当解释不了的时候就盲目的相信科学总有一天是万能的。那这是一种呢。那第二一种呢，你也会看见有一些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这个彭强弟兄经常称之为叫高派属灵的基督徒啊。高派属灵的基督徒呢也常常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只把所有的问题归在第一因上，而轻视、忽略、不尊重、不承认那些次因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道友跟我讲，他说我本来很喜欢你们基督徒的，但是我慢慢发现你们基督徒有点不对啊。我怎么不对啊？他你们基督徒都没有人味儿。我说哇，怎么没有人味呢？他说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个老太太让座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一屁股就坐下去了，然后对我说了三个字，再也不理我了。他说感谢主，然后就坐下去不理我了。他说我让座，我也不是要他感谢我了，但是我总觉得怎么没有人味呢？还有一个牧道友说，他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一个人开车嘛，他走在街上生病了，很难受啊，倒在地上，我就帮他打电话，就帮他通知他的那些家人呢。过了一会儿，很多家人还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来了，全部都围着他看看哪里有没有碰着，有没有怎么样。他就讲感谢主啊，感谢主，没有一个人过来感谢我没有一个人过来找我说话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就讲说凡事呢，我们知道有第一因，我们知道凡事真的是呢感谢上帝但是忽略那个呢次因的部分，带来一种这个反智的一种倾向，也带来在这个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其实不能够真正去享受、去体会、去经历上帝透过万事透过一切的赐因那里面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也要感谢人，我们爱神，我们也爱人，我们看那个第一因我们也看重那些所有的赐因，并且在那个所有的赐因里面，我们去感谢赞美神，我们去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是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平衡呢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那我这样子来看呢，就是神迹就是说不能够用次因来解释的，只能够归到第一因的那些事情就是你今天没有办法用次因来解释，我想用次因解释我解释不了，我这个时候只能归到第一因，因着对那一位上帝的信心，那个呢就叫做呢神迹但这个呢也分成两个部分呢，就是说不能够用次因来解释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今天的科学它发展的水平呢尚不能够解释，但是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是可以解释的今天不能解释，今天呢归到第一因上去感谢信靠那一位上帝，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一种情况呢是人类的理性科学不管怎么发展永远都不可能用次因来解释，只可能归到第一因的，就是有这两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了，比如说像过红海比如说童贞女生子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第一今天的次因科学是不能够解释的，但是将来会不会可能会有解释呢，或者会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呢，我不完全能够知道。也就是说上帝在施行这些好像超自然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些作为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呢使用了一部分的次因，只不过呢我们可能在今天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呢你说童贞女生子可不可以理解？很多的牧道友说哇，你们那个什么处女生子不能理解，我说怎么不能理解？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试管婴儿吗你没有听过干细胞研究吗？在今天在科学上童贞女生子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每天都有童贞女生子的，对不对？所以说 今天的这个科学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那个跟今天的这种方式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哈。但是今天的科学发展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是可以来理解这件事情的可能性的。如换言之，今天的这个试管婴儿啊，今天那个什么干细胞研究，甚至可能将来到克隆，如果哦你把今天的这一个新闻拿到两千年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那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不相信的。他们把这个跟童贞女玛利亚生子完全是看成一回事的。所以今天实际上科学的一个发展可以叫我们呢去理解某些事情，至少给我们一种可能性去想象某一些的事情呢里面也有次因的部分。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是永远都不可能用次因来解释的，是真正只能够归到第一因的，就是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罪人的重生得救。每一个罪人他的重生得救是不能够用任何次因来解释的。一个罪人他的心里面刚硬，他不相信上帝，他有一天悔改，他有一天流泪，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这个是最大的神迹，这个是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之后，直到今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每一天都会发生的，永远都不可能用次因来解释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地上的一个罪人悔改，他重生。尼哥底母就说，人都这么大了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吗？耶稣就想，从肉生的就是肉，从灵生的就是灵，从圣灵重生的就好像风吹过来，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个是一个超自然的完全的一个神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说没有神迹给你们，实际上呢他的意思是讲说，你们如果怀抱着一个呢偶像崇拜的一个心理来求那个神迹，我告诉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因为你知道耶稣行神迹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就是彰显他弥赛亚的身份，就是告诉你们他是神，同时来成就呢旧约当中先知对他的所有的预言，然后呢来预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当你看见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第六节说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好像你们现在坐在地上一样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非常的像呢逾越节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掰开那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实际上耶稣掰开这个饼来喂饱你们，其实在这里来讲你可以看见说他实际上在预示着他不是用这个饼来喂饱你们，他是那赐生命的粮，谁能够吃饼得饱呢？我一次又一次的变把这个七个饼啊变成几千个饼，仍然是不能够叫你们得永生的，因为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当中吃了天上掉下来的玛纳还是死了，你每天吃回锅肉啊，吃梭边鱼啊，你还是要死。但是耶稣在这里是说他是从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他在这里所预示的说他的身体要为你们掰开，当他的身体为你们掰开之后，就不是喂饱五千人，而是从地上的万族当中一切愿意来信靠他，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相信他的人，他就叫你们得饱足。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神迹。你会看到啊，你要吗？如果你相信啊，第一因相信那一位上帝，你就用信心来认识神迹。如果你不相信呢，你就用科学主义，就是那一个拜科学教，就是那一个偶像崇拜的心理来认识神迹。那我们中间的朋友啊，那我问说，信仰跟偶像崇拜跟拜偶像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我自己会说啊，信仰跟偶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忽然有一个的领受啊，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偶像呢是要分专业的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见，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跟着他的师父啊， 哇，有一天他很惊奇，师父你居然会降龙十八掌，哇太厉害了，他也很崇拜他师父。结果过了几天他又很惊讶说，哇师父原来除了降龙十八掌你还会九阴真经，哇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啊。然后过了几天他又吃一惊，他说师父原来你还会乾坤大挪移。然后他就问师父你到底是哪个专业的，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你到底还会些什么啊。你看到耶稣的那些门徒跟着他呢都是一样的，那些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哈，耶稣行个神迹说哇我们的师父可以变水为酒，然后过一段时间哇我们的师父可以用饼喂饱五千人，然后你知道喂饱五千人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往前面翻两章哈，你可以看到第六章就是耶稣用饼喂饱五千人。喂饱五千人之后呢，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四十五节里面，耶稣呢就在海面上行走。他的门徒怎么样？他们的门徒呢就害怕，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叫喊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吓得不得了。然后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呢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为什么？这里说因为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换言之，他们以为他们的师父是一个魔术师，他们的师父刚刚用饼喂饱了五千人，晚上又在海面上行走，把他们吓得半死。他们师父原来你还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师父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这一招啊。所以你知道说他们不明白神迹，他们以为那个是魔术，他们以为他们的师父是一个魔术师。所以魔术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建了一个魔术你还想建更大的魔术，对不对？当他没有变一个更大的魔术的时候，你不相信他可以变更大的魔术。所以变水为酒不能够让他的门徒们相信他是神，所以喂饱五千人还是不能够使他们相信，在海面上行走还是把他们吓得半死，然后第二一次用饼又喂饱几千人，他们的心里还是鱼丸。那个就是一个呢拜偶像的一个心啊。所以我说偶像是分专业的啊，他不能够透过神迹真的来认识的那一位至高的神，所以他就不断的来寻求更大的神迹。以前我讲就是啊，在今年呢、我忽然明白就是为什么刘谦那么流行啊，就是当一个社会真的是面临危机啊，金融危机啊，面临这些难处的时候，人们就渴望呢魔术，人们用那个拜偶像的心，他不是在求神迹，他所谓的求神迹就是他渴望看见魔术。哇，你可不可以变一只兔子出来啊？可以。那你还可不可以变一只大象出来？你可不可以把恐龙变回来？你可不可以大变活人，把人切成三段，然后又放在一起？如果他可以的话，我们就会提更高的要求。你可不可以把帝国大厦变没了？你可不可以穿过那个长城？所以魔术是永远没有办法呢填满你心中的那一个寻求偶像、寻求魔术的那一个心，也就是呢以那一个吃饼得饱的那个心来寻求信仰，那一颗心是永远呢都填不满的啊。因为那个呢不能够使你看见真正的那一位神，那个只能够使你陷入到一个呢拜偶像的那一个心里面去。我上一次回家我的那个侄女，哇，我才知道那个刘谦真的已经很流行了。我的那个侄女就说他的那些同学啊，很都很喜欢刘谦，然后有卖那些各种大头贴啊，那些刘谦的什么那些动作啊，这样变出来的那些什么动作啊，哇，他们都这样学啊。然后呢，那个我的侄女就说，哇，他现在不想学跳舞了，不想学计算机了，不想上什么了。我说你想学什么呢？他说我想学魔术啊，我想学魔术。所以你真的是看见，就好像我们刚才说，这一个世上有告诉你有各种呢，就吃饼得饱的，各种来填满你心中的那一个偶像的那寻求偶像的那一颗心啊。当然偶像呢一定呢都是不满足的，偶像一定呢都是分专业的啊。我在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纪录片，它很有意思，他就讲那个梵蒂冈呢，我们在那个天主教会的弟兄姊妹， 哇，他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呢不明白一个圣经，让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来担忧啊。那梵蒂冈呢就在这个意大利，你知道，就是2000年的教会在那里啊，2000年的教会在那里，但是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赶走了一个鬼，结果又来七个鬼，他们还是在那里拜偶像。他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就整所有在整个那个意大利，那个民意调查就是说，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当你的心里面软弱的时候，当你真的是好像需要吃饼得饱的时候，你会向谁祷告？哦，我们教会不会做这个测验了，我们当然是向主耶稣祷告了。所以他们就做那个民意调查，那个民意调查出来的结果，耶稣基督被排在第六位。
啊！
他们第六个选择是向主耶稣祷告。哇，你会觉得第一个是向玛利亚祷告，哇，那是耶稣的妈妈啊。但是中间还有几个啊，我们就想不通啊。所以你会看见天主教祷告是什么呢？啊，如果你今天肚子痛了，你要向圣安东尼祷告，对吧？你如果要结婚了，求好姻缘了，你要向圣什么祷告？啊，你要生孩子了，向圣玛利亚祷告，好像圣子观音一样的。这个后来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你在所有的圣徒的名单里面，你发现没有哪一个圣徒管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决定向主耶稣祷告。所以耶稣好像是那个叫不管部的部长啊，就谁都不管的事情他就管。你就看见保罗在雅典第一次讲道的时候，看见他们满城的偶像，然后有一个未食之神，谁都管不到的，就去求那一个神。结果过了2000年，我们真的是看见在今天的意大利，2000年的基督教会，他们跟保罗在雅典所遇见的那一幕基本上没有差别。他们把那位我们的主耶稣当作是那个不管部的部长，啊，第六位才会选择向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我们就讲了，拜偶像都是分专业的，对不对？中国也是一样的啊。你今天要发财，你不会回家向灶王爷祷告，因为旁边的人告诉你那个不管这个专业，对不对？啊，你要求好姻缘的话，你不会向关二爷祷告，对吧？大家会觉得你没有常识，所以那个呢叫做呢偶像。所以中国人常说一句俗话叫什么呢？我们如果见到一个人他很了不起啊，或者他有点莫名其妙了，我们就说你是哪个庙子的。你是哪个庙子的？因为庙子是分专业的，你到底是哪一个庙子里面的门神啊？你到底是管哪个的？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本事？你有什么样的专业啊？所以你会看见是说，唯有你认识那一位真神，他是完全的啊，唯有你认识那一位真神，他是至高的，他不是给你好像变出一个一个的魔术来。我们都会经历，甚至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也会医治我们。但是那一位神，他不是分专业的，那一位神，他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好像魔术一样的来满足我们那一个吃饼得饱的心，他真的是引我们呢进入那一个完全的真理，来进入他那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呢。凡是在那一个拜偶像的心里面的人，我们真的是说，你没有看见那一位上帝是多么的丰富，他的丰富超过你所思所想。你以为你今天在神面前求的东西已经够大了，因为我想求一座别墅，我想求能够到美国去留学，我已经求的够大了。但是第一，你是一个拜偶像的心；第二，我们老是说你求的还不够大，因为你根本还不认识你所信的那一位神，他是多么的丰盛。他真的是呢，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他不是分专业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这个时代。对于那一个不相信、不敞开自己的心来认识上帝的人，什么样的神迹都只是一个魔术。他对你带来的就是渴望更大的魔术，然后你的那一个心永远都填不满。所以耶稣说，抱着这样的一颗心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理。你们永远都不会看见那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人子要为着你们的罪上十字架受难死而复活，而圣灵会引领你们，真的把这个救恩临到你们的生命当中，叫罪人悔改信主重生得救。这一个的神迹要一直持续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一颗永远吃饼得饱的心永远都不饱，那一颗向着神来敞开的一颗心，来认识这一位神的心，真的是会被这一位神他自己所填满啊。所以我们看见，很感谢主，就是当这两次的 的这个神迹之后哈、啊，到了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1节，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两次喂饱了饼，用饼喂饱了5000人，结果他的门徒呢，又在为自己没有吃的而担忧。”所以耶稣就领他们来回顾这两次，有一次我不是用饼喂饱了几千人吗？你们剩下的零碎还装了多少筐子呢？第二次我不是用7个饼喂饱了4000人吗？你们剩下来的零碎又装了多少筐子呢？那他们说是啊，然后耶稣说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所以每一个听到福音的真的是啊，门不到的朋友，我们还没有是基督徒的朋友，真的耶稣这句话也好像是在问你自己，哇，你听到真的是神的话语，你听到耶稣的故事，但是你若是抱着那样一颗好像啊寻求一个吃饼得饱，在一个偶像当中，在一个寻求好像看要看见更大的神迹更大的魔术的那样一颗心，那耶稣用这句话来挑战你，来问你说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然后到了最后，耶稣基督在路上就问他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呢？门徒就说，哦，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位。然后耶稣呢问他的门徒，挑战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说，你们说我是谁？感谢主，彼得啊，这些门徒以前我们说了，他们的师父行一个神迹他们又惊讶一次，行一个神迹又惊讶一次，但是从来心里面愚顽，仍然是不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第八章的最后两节里面看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我们看见这一个伟大的宣告，彼得从那样一个寻求吃饼得饱的那个拜偶像的心里面走出来了，他从这一些的神迹里面他看见了一个真相，就是耶稣是那一位神。所以他发出那一个呢伟大的一个信仰告白，就是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我们当中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寻求神迹，寻求神的印证，然后乃认识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来挣扎，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寻求，然后还是不明白，直到有一天神的话也临到你，就好像这一句话呢也挑战你，主耶稣说你说我是谁。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一天，他也好像彼得一样说出这一句伟大的信仰告白，他说你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说他是弥赛亚，他是我的主。所以这也是今天真的是对每一个人的一个的挑战，无论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的信心有什么样的软弱，你甚至可能曾经有过任性，甚至可能受洗，但你的心里面真的是远离这一位神，那么愿真的这一位上帝他自己的一个话语来挑战你，重新的在你的面前来问你，你说我是谁？你真的来认识这一位神，你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说，你愿意真的是开口来承认你是耶稣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我的救主。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受洗的，还不是受洗的这样的任性，或者是还没有任性的，这句话也是来挑战你。你可能已经听过福音，你可能已经来过教会很多次，你也在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有见到这样的见证你也看见真的是耶稣基督神的话语所告诉你的，但是有一天你终于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始终是要面对神对你亲自所说出的那句话，他要问你，你说我是谁？你是否愿意？你是否真的是在他的面前，你愿意承认，你愿意说出那一句伟大的信仰告白，你走出那一个好像在肉身里面吃饼得饱的一颗心，你看见那一个真正的一个的真相，你愿意说你是基督。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可以举一下手。我们中间，谢谢，请放下，谢谢。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还没有，还不是受洗的信徒的，你今天愿意站在神的面前说这句话，你说你是基督，你是我的救主。好，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为他们来感谢神。好，接下来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的一位同工陈小竹姊妹为我们有一个呢她自己信仰的一个的见证我们欢迎。 请离大家近一点。
没有想到，来
再近一点。声音听不到。
真的很感谢神，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见证的机会是在这样一个上帝所创造的这样自然的环境当中。本来我还想在教会里面，其实蛮紧张的，被拉了一群。所以。